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在你的生命里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例如有人去比鬼符啊，或者有人赶鬼的经验呢？其实面对这样的经验，大部分的人呢，包括其实牧者，可能都是心里头很害怕的，其实呢都是不知道怎样面对的。但是呢，我接触过一些是专门是负责赶鬼的牧者呢，他就讲，即是原来呢被鬼附同埋患有精神病的人呢是有一定的差别的。他呢就有一些的方法是可以去查问究竟是不是真的有鬼在那个人身上的。咁跟住呢，我就记得呢有一个同工呢，就嗰次呢佢就走埋话，哎呀我都觉得自己有鬼符啊，跟住就问嗰个牧师，跟住牧师就问咗佢几条问题之后话，哎你精神病啫，咁样真係好有趣啊。所以今日我哋其实要知道呢，其实魔鬼仍然喺度作怪，上帝亦都赐下有一啲人有赶鬼嘅能力，就求主去帮助我哋继续是在生命当中活出圣洁的生命，克胜魔鬼的搅扰。请来今天麦基牧师撰稿，李崇恩老师播音，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马太福音16章18节至17章11节这段经文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一下马太福音16章18至28节这一段，记载耶稣称赞彼得的认信，并且指出主耶稣才是教会的磐石和元首。跟着耶稣向门徒宣告自己即将要受死和复活，彼得就劝耶稣不要去受苦，耶稣责备他不体贴神的旨意，只是体贴人的意思。主耶稣教导门徒要甘愿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坚定地跟随主。人如果要成为主的门徒，就必须走舍己的道路。我们必须放弃自己的目标、自己的欲望以及自己的生活方式，将这些钉死在十字架上，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圣灵，获取新生命，并且靠主所赐的力量抵抗撒旦的一切诱惑和攻击。马太福音17章1节至11节这一段记载耶稣登山变像的神迹，主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这三位核心门徒登上高山之后，主耶稣在他们面前改变了形象。耶稣变像的时候，摩西和以利亚显现，他们是旧约里面的两位伟大先知。摩西和以利亚和耶稣一起出现，肯定了耶稣是尼赛亚的身份，耶稣的使命就是成全律法和应验先知的预言。跟着下来，我们继续查考马太福音第17章其他的内容。马太福音17章12节记载耶稣说， 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这句说话令很多人想到施洗约翰。施洗约翰真是以利亚吗？民事传统上根据马拉基书四章五至六节来到全港末世论，根据这两节经文的记载，以利亚会在尼赛亚来临之前出现的。而主耶稣就指出，以利亚已经来了，就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承担了以利亚先知的角色，成为耶稣的先锋。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这个是主耶稣第二次提到他将要面对十字架的苦刑。马太福音十七章十三节，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着施洗的约翰。主耶稣并没有提到施洗约翰的名，但是耶稣的描述就让门徒明白刚才对他们所讲的说话是指施洗约翰而讲的。马太福音十七章十四至十六节，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跪下说，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害癫痫的病很苦，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这个可能是关于有关赶鬼医病的案例当中最特别的一个的，亦都是一个悲哀的情况，因为门徒不能够医治患病的人。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面，为什么门徒这么无能呢？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心理学知识吗？抑或没有足够的方法或者是金钱呢？或者是神并不是要门徒靠这些来到去医治人？那个人告诉主耶稣，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他们不能够医治他。由此可见，唯有主耶稣能够医治人。门徒即使偶然有医病赶鬼的能力，这些都是神为到兴旺福音的缘故所赐予的。人如果离开了神，就什么都做不到。马太福音十七章十七节，耶稣说，唉，这又不信又拨谋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唉，这又不信又拨谋的世代，这个是主耶稣向今日的教会所讲的，亦都是向你向我所讲的，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主耶稣是大医生，将你和我的问题交托给主呢。马太福音十七章十八节，耶稣斥责那鬼，鬼就出来，从此孩子就痊愈了。主斥责了门徒，然后就斥责那只鬼。那可能是主耶稣处理被鬼附的事件当中呢最特别的一次。马太福音十七章十九至二十节，门徒暗暗的到耶稣跟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少。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作的事了。你们没有一件不能作的事了，意思是只要按照神的旨意，没有一样不帮你们成就的。神的旨意是要拯救和释放这个被鬼附的男仔，为什么门徒不能够医他呢？因为他们没有信心。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一节，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禁食，他就不出来。虽然我们的仇敌都是幽暗世界的执政者和掌权者，但是有些仇敌会比另一些仇敌更加强大，他们的权势是更加难去打破，一定不可以被撒旦的势力打击我们的信心。相反，我们要因此而被唤醒， 更加殷勤地去操练信心，更加迫切地去祷告祈求神加增我们的信心。祷告禁食是我们摧毁撒旦权势的合宜手段。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门徒就大大的忧愁。这里呢是主耶稣第三次向门徒提到他的死和复活。第一次是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时候。现在主耶稣在加利利面向耶路撒冷而去的道路上，主耶稣再提到这些事，而门徒就开始忧愁起来了。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四节，到了加百农，有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说，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么？丁税呢，就是指圣殿税，凡是年满二十岁的犹太男子都必须缴纳丁税，作为保养圣殿之用的。每个人要求缴纳的丁税是半舍客勒，相当于工人两日的工资。税吏会设立一些交税亭来到去收集税款。四卷福音书里面只有马太福音记载了这件事，可能因为作者曾经是税吏的缘故呢。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五至二十七节，彼得说，那他进了屋子，耶稣先向他说，西门，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是向自己的儿子呢？是向外人呢？彼得说，是向外人。耶稣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税了，但恐怕触犯他们。你且往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了他的口，必得一块钱，可以拿去给他们作你我的税银。基督援引世上君王征税的方法，他们是向外人征税，而不是向自己的儿子征税。父母向自己的仔女征税，这样是荒谬可笑的。耶稣是神的儿子，是承受万有的，圣殿就是主耶稣的殿，是天父的家，所以耶稣不必缴纳丁税。耶稣有权免交圣殿税，但是他为了不叛跌人，就放弃自己的特权纳这个税。他由一条鱼的口里面为自己去提供缴纳圣殿税的钱，那一块钱刚好够交基督和彼得的丁税了。耶稣用了这么特别的方法为自己和彼得来到去预备交税的钱，让我们看到神是会亲自供应，神是我们天上的父，他对我们的看顾是无微不至的。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完成了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的查考和分享之后，我们就进入第十八章的研读了。马太福音十八章一节，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你有没有观察到门徒属于肉体的野心？这些人中间可能有两三个人觉得自己应该在天国里面做老大，于是主耶稣就意味深长地对他们讲出以下的说话。马太福音十八章二节，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到底要话给我们听些什么呢？这节经文讲，小朋友呢是很单纯的来到主的面前的。在马可福音十章十四节那里，主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问题并不是将小孩子带到主耶稣那里，而是不要让大人阻止小孩子去耶稣那里。 这个可爱的场景呢，被我们看到主耶稣将小朋友放在他们中间。马太福音十八章三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我们不要误解这节经文的意思，主耶稣是说回转，而不是要返老还童。有人以为这一节的意思是说你必须返老还童，或者是你在行为上要变成小孩子这样才可以进入天国。主并不是说要回到以前童年的时代，而是说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新生命里面。在这里主耶稣要门徒将他们的注意力从在天国要做老大的那种想法转移到进入天国才是最重要的。这里呢就好像约翰福音三章三节所记载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一节强调的是重生，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当你重生之后，你在属灵上面就成为小孩子了。换句话说，就是放弃各种俗世的欲望，靠主过知足常乐的圣洁生活。好可惜，很多人不知道自己在属灵上面是不成熟的。我曾经在教会看到有很多所谓的基督徒经常会出来做见证，我觉得这样跟门徒在这里议论哪个在天国里面是最大的其实是一样。主耶稣说，如果你已经信了，就要知道你的属灵年龄是多少岁，你要变成一个细佬哥的样式。细佬哥应该不会站出来滔滔不绝地在讲见证话，小朋友应该不会在教会那里去抢位置。当保罗列出教会作监督的资格，他排除了刚刚信主的基督徒。提摩太前书三章六节说，初入教的不可作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我们的主讲的其实就是这个意思。马太福音十八章四节，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耶稣在这里指出，谦卑好像小孩子的人在天国里面是最大的。马太福音十八章五至六节，耶稣说，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使人跌倒就是绊倒别人的意思，即是引人犯罪。主耶稣用很强烈的语气警告人，不可以绊倒别人，否则后果严重。马太福音十八章七至八节记载，耶稣说，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倘若你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这些说话是非常严厉的。马太福音十八章九至十节，倘若你一只眼睛叫你跌倒，就把它挽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九到三十节，基督已经讲过这样的说话，当时是特别针对违反第七条诫命的人来讲的。但是在十八章这里的含义就更加广泛，基督所讲的这些说话令我们属血气的人是不高兴的，而且我们都很难明白。基督是需要一次又一次地向我们反复说明，当某些事情必定会导致我们犯罪的时候，无论我们几咁不舍得，都必须舍弃。为了对神无愧的良心，我们必须意识到没什么是太宝贵或者不能够舍弃的。基督不喜悦教会的仇敌不公正地对待教会中任何一个成员，他亦都不喜悦教会里面成熟的信徒轻看信徒里面的小子。 我们可以按照字面意义将小子理解为小朋友、小孩子，亦都可以按照他的比喻的意思将小子理解为软弱的真信徒。我们不可以轻看他们，不可以藐视他们，我们不可以嘲笑他们的软弱，不可以在言语或者行为上表现得对他们不屑一顾，好像我们根本不关心他们，不愿意使他们得到益处。跟着主耶稣带我们进到奇妙的迷羊比喻，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一节，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这个比喻和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的迷羊比喻是不同的。马太福音这个比喻的重点在于拯救迷失的羊，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所强调的是寻找迷失的羊。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二至十三节，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还大呢。请注意一下，主耶稣在结束的时候呢，心里面还是想着小朋友。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四节，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天父会照顾神的孩子，直到他们长大，能够自行负责。我担心我们的教育制度呢，残害了孩子的心灵。我们身为父母的，有责任将他们引到基督面前，学校亦都应该有教导的责任。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耶稣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落。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如果弟兄得罪你，要主动的去跟他谈。这一节讲到信徒犯罪，受害一方有责任主动的去找那个陷害他的弟兄，而不是被动的等对方来。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六至十七节，耶稣说，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有些人会因为怕麻烦，总是希望大事化小，或者将事情隐藏起来。这样并不是主耶稣教导我们处理事情的方法。假如两个信徒之间发生了问题，应该用温和、和平、安静的方法处理。如果他们两个人没办法解决，就要将问题带去小组。如果小组都解决不到，就要交给教会去处理，因为教会是有最后的处置权。关于这个问题，主耶稣作出了以下的结论。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之前的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九节，我们已经读过这一节的内容。如果我们讲神的道，他们不听，那他们就是在地上被捆绑的人。如果我们将神的道传出去，他们信了耶稣，那他们就是在地上被释放的人。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至二十节，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若果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求什么事，这里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在任何事情上面有共识的话，那主就会听我们的祷告。但是要注意一下，无论何处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主就会垂听任何奉基督的名所发出的祷告。即是说，奉主的名求就是按照主的旨意来求。 经文讲到，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其实呢，这个是教会最简单的祷告模式。第十九节是祷告的基础，第二十节是有形教会的基础。按照《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的记载，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早期教会呢，就是这样开始的。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节，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彼得心里面想呢，他已经很宽宏大量的了，因为根据拉比的教训，你只要宽恕两三次就已经够了，而彼得他却是愿意宽恕到七次。但是跟主耶稣的讲法来到去相比呢，原来彼得的宽容其实也都显得太过吝啬了。今日我们研读分享圣经的内容呢，我们就先停在这里。欢迎你可以主动的来到去交流回应，一起在读经的事上面彼此切磋。下一次节目时间穿越圣经，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当耶稣讲到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的时候，边度就有主在他中间。我们想下，今日在这个网络的世代的时候，究竟网络的祈祷会是不是两三个人奉主的名在同一个地方聚会呢？那个一起聚会那样东西，网络可不可以取代到实体呢？亦都是说，究竟我们如果是在这个教堂那里祝圣个圣餐的时候，我们拎回到屋企的时候，能不能够同样被祝圣呢？哇，好有趣啊！这个问题是我们在这个科技年代会面对到的信仰难题，就是原来我们所理解的空间已经跟当时不同了。但是我们亦都要深信，上帝是远超空间的限制和时间的限制。所以我们知道，无论我们在哪一个地方，包括现在你在这个电台节目里头收听到的声音，其实我们都在一起行切地渴慕上帝，并且向上帝祈祷。所以我深信，我们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在一起，上帝亦都会在我们中间。如果你愿意分享上帝在你心中的故事，欢迎你写一封信给我。手写信现在不多了，手写信写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香港九龙大有街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一号十楼，写给万丰收就可以了。那好希望可以得到你的来信。我是万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